旧约的创世纪第十八章的十到十五节，你如果用教会圣经的话，就在旧约的第十四页。好，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朗读第十八章的第十节开始。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莎拉必生一个儿子。莎拉在嫩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莎拉年纪老迈，莎拉的月经已断绝了。莎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莎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莎拉必生一个儿子。莎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好，我们今天很高兴由高牧师回到我们当中啊，他也从安龙国回来。那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他，让他跟我们分享他这一段的信息。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又和大家见面啊，到了三谷基督徒会堂就和到了娘家一样。弟兄姐妹都非常喜乐啊。这半年以来，我看大家的生命都成长很快啊。大家都好吗？感谢主啊。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些经文我们容易忽略啊，容易忽略。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圣灵感动作者把每一个事件写在圣经里面，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一样的夫妻两信心啊，夫妻是一对，但是信心不一样啊。到底是人的信心有什么样的差异啊，或者有什么差别啊？这个我讲完了以后，大家就可能心里边就会有很多一些新的亮光啊。我们知道神经常做一些事啊。刚才嘉林弟兄也讲了啊，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啊，超乎我们的想象。他做事的方式啊，因为他创造理性，叫我们人活在理性里面，但是他是超理性的神。说他的做事方式啊，常常不在我们的理性里面。为什么？因为他是造理性，创造理性，但是他是神，他是。叫我们活在日光之下，但是他在日光之上来掌管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你想想啊，如果你给一个人祷告三年五年他不信主啊，你可以继续为他祷告；祷告十年八年不信主，只要人还活着，你还可以继续为他祷告，对不对？可能有一天他会信主的。但是生孩子呢？弟兄姐妹，生孩子是有年龄限制的，对不对？有没有七老八十也生孩子的啊？你说生孩子从十几岁十八岁可能就可以有生育的功能，那么生到多少岁啊？生到六十岁不行了吧，是吧？因为在中国大陆啊，以前的政策是一胎制啊，叫八零后只能生一个。现在呢，由于人口减少，又开始怎么样呢？有很多的空巢家庭啊，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不安全因素呢，那么要生可以生二胎了。大家听了以后，有的很高兴，有的就很悲伤，是不是？有的六七十了，孩子就一个，那个孩子已经死了，已经不一定能活过这个年老的人。他们想不想再有一个孩子？想有孩子，但是怎么样？只能叹息，是不是？啊，如果这个政策如果早三十年的话多好。所以弟兄姐妹啊，你看圣经里面他讲到了，你二十岁不能生孩子，三十岁不能生孩子。 你40岁都生不出来，你90岁、100岁能生出来吗？但是圣经却偏偏就用这样一个事例来干什么？来看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上帝放在我们的一个狭小的信心里面，我们觉得我们还有信心，但是他一定超出我们的信心，弟兄姐妹。啊，这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丰盛的神，主啊，你叫我们这个小小的人，主啊，叫我们这个心却能够承得下主你对我们一切的恩典，主啊，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心胸狭窄，我们常常靠着我们以为可行的事我们去做，我们以为我们不可行的，主啊，我们就认为不可行，但是主你却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你的恩典一定大于我们的信心。主，我实在是感谢和赞美你，求你特别的看顾怜悯，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三股基督徒会堂，使我们的教会在这里，当我们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时候，主啊，你就把更多的得救人数加在我们教会里面，让更多的人归向你，因为你是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神。我们谢谢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们。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啊。那么刚才呢，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说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啊，我要到你这里来。这里说什么？三人有一位说，后来这一位就是耶和华了。你看见没有？在旧约，人能看见耶和华吗？连摩西都不行，对不对？但是呢，当在圣经里面讲到三个人、三个使者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他是耶稣在旧约在肉身的显现啊。那么他就和他说了一个话，说什么？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两个必。上帝说了必定。是一定的啊，一定的。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门口也听见了这话啊，听见了这话。当时的时候可能也和中国人差不多，男女有别啊。这个亚伯拉罕和三个，这三个是用男人的身份出现，那么在帐篷里面说话的时候来了三个人，那会儿可能来的人啊，到家里来人不是很多，来了人以后他就很警觉，来了人干什么他就非常留意来听这三个人要说的话啊。那么撒拉呢，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听见了。帐篷啊，说明了什么？隔音设备不太好啊。今天的房子你可能就听不见啊。一个是隔音设备不太好，再一个就是撒拉虽然年纪老迈，但是他的耳朵很好啊，他听见了啊。说撒拉的耳朵就听见了啊。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弟兄姐妹啊，在其他新闻里边没有讲到月经的问题，在这讲到月经的问题，月经都没有了，说明什么？更没有生育的希望了，是不是？啊，都断绝了啊，就是这个，你的一切都断绝了，就是我们的很多的希望我们断绝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但是在这里说到什么东西呢？啊，那么撒拉心里就暗笑了，暗笑，我想这个暗笑不是嘲笑，他也不敢，对不对？可能是苦笑。啊，可能有一些，里边解不开的那种。哎呀，我怎么能可以呢？因为后边他说了，他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我问大家，撒拉说的对不对？撒拉说的对不对？完全对。在理性上，在传统上讲，在人的这个生理上讲，弟兄姐妹，他是完全对的。但是有一个不对，什么不对啊？在信心上讲它是不对的，一切都对。在啊，这个真的，如果一个人今天到了70、80说我还要生孩子，你们感到好笑，对不对啊？但是这里说什么呢？当他们听见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还要到你这里来，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信心已经走到头了，没有路可走了。 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我们虽然有很多的理想，有很多的憧憬，但是实际上，当我们回到现实的时候，我们觉得突然发现没有路可走。想法很好，也有很多的理想，但是呢，在这些东西啊，在人生的路上却没有路可走啊。他说：“我主老迈，我也老迈，这个是两个人双向的，啊，不是今天有人叫什么叫老夫少妻，啊，这个是两个人都老了，甚至于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他说岂能有这喜事呢？生孩子是喜事，你看见没有，弟兄姐妹？啊，这个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三千年以前的多年以前的事和今天的事都是一样，那、啊、生孩子都是喜事，啊，那么他说了这个话。”之后呢，他是心里怎么样？暗笑说，这个说和亚伯拉罕后来那个心里说是不一样的，心里说是没有说出来的。一般姐妹啊，心里想什么，嘴里边就说出来了，是不是？啊，心里想什么，嘴里边就开始说，哈，这个自言自语叫自言自语，说出来了啊。那么耶和华呢，听见了，那、啊、耶和华呢，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第一句话，先说了一个不可能的，为什么？人的眼睛是直视的，他不可能拐弯，对不对？声音可以传过来，但是他暗笑，他怎么会知道？所以他的这个，你看后边这个，撒拉呢，对这个暗笑这个事情呢，他就开始撒谎了。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事是非常一件恐怖的事啊，非常大的事，因为这个东西超出了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一些想象啊。那么撒拉为什么暗笑？暗笑都知道，你看见没有？那说我既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这个是他说的话，自然自语，声音很小，但是呢，神一样可以听见。那么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弟兄姐妹，你相信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他带领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是七十多岁的时候，七十多岁他没有儿子。所以他带了个谁呢？罗德，因为罗德的父亲，早就死了，啊，哈兰早就死了，那么他就视罗德和自己的儿子一样，一路带着他，说他没有孩子，啊，但是呢，今天说，但是呢，谁说什么你要生，但是生到现在仍然没有孩子，弟兄姐妹。上帝的应许在，上帝的旨意美好，我们的憧憬美好，我们对上帝的话不怀疑，但是上帝的话为什么迟迟不能实现？好像很多的时候，上帝的旨意在别人身上很好实现，为什么偏偏在我的身上就不能实现？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祷告上帝愿意垂听，好像是不是？我们都有知道。啊，我们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就是我们都有信仰的蜜月期，啊，所谓的蜜月期就是在这个蜜月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好像是神真，我们里边那个感动，我们里边那个说主啊，就是全世界人我都不跟随你，我要好好的跟随你，我们那个决心都很大的，弟兄姐妹。但是后来，为什么时间一长以后，好像我们的祷告神就不听了？弟兄姐妹，这个奇怪吗？我们的祷告上帝都要听的话，那你是上帝是不是？上帝不听你，正是因为他爱你，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很多的祷告，我们的自己全是用自我的方式发出来的，从我们的自我意识里面出来的。但是神一定叫我们改正，叫我们成为这个人，我们自己得好处却成为众人祝福。所以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会加给你，这是圣经的应许啊。所以在这里呢，就说到啊，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嘛？啊，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到了日期，上帝是有日期的，这个时期是神所命定的日期。连主耶稣他的出生都是在日期里面，即至时候满足，神就拆了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 却生在律法之下，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出来，都是有日期的。耶稣在地上活的时候，他都说一开始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他说我的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当几个西底的人来找他的时候，说他是有一日期。人活在地上，我们活在地上，但是耶稣的时间表在天上。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说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但是我们的时间表是记在哪里？这是问题的所在。说到了日期，明天这个时候我怀孕多长时间？弟兄姐妹，十个月差不多是吧，九个月八个月早产是吧，我也不太清楚，姐妹很有经验了，就是啊。那么到了明年这个时期啊，一年的时间啊，他们在做到准备了，回去以后有些什么事情，到了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为什么呢？因为撒拉。弟兄姐妹，可能吗？弟兄姐妹，月经断绝了，你相信上帝的话吗？从现实的情况，从各种的这个环境啊，从理性上讲，弟兄姐妹，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都是不可能，谁能可能吗？这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心时候，弟兄姐妹啊。所以明年这个时候，今年都不能生，但是明年叫你生啊，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这里有两个必啊，又讲到两个必啊。那么撒拉就害怕，哇，撒拉应该高兴才对，对不对？啊，明年要生儿子了啊，我要生儿子，神允许我，但是他害怕。害怕什么？他不承认，他说我没有孝。你看到没有？他对孝非常。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在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常常在那撒谎，你知道吧？孝了没有？后边说，不然你实在孝了，对不对？他真孝了。如果叫我的话，我肯定要说一句话，我说撒拉，我说你又犯老毛病了，你又开始撒谎。我跟你讲，你看人和人之间是没有路可走的，知道吧？包括夫妻之间，有时候几句话叫你没路可走，最后就是什么，快死吧，对不对？但是神，你看到没有？他说话总是像银苹果，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一样。如果上帝如果和他和我们一样，是的，撒拉，你怎么又撒谎？我跟你说，撒拉年纪好大了，你知道吧？三高就犯了，真的吓死了，那个血管都爆裂了，对不对？上帝说话了，我们真是应该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是一条路，你知道吧？他说不然，他一方面指出你的错误来，一方面给你路走，这就是圣经，这就是我们的神，不然你实在笑了。第一个就是神的旨意永不改变，弟兄姐妹，神的旨意永不改变。弟兄姐妹，他起初说的话和他最后说的话，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米伽，他说的话都是一致的。正是因为他是一致的神，弟兄姐妹，我们才有希望。如果神变来变去，那就麻烦了，对不对？就因为他从起初说的话到现在他说的话是一致的，弟兄姐妹，他就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于是领他到外面，领谁呢？领亚伯拉罕到外面。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在这个话是从到了十七章才开始的，在那个时候说什么？说的他是和亚伯拉罕说，说从你而生的才是成为你的儿子，在你家里那个大马色人伊利以谢啊，他必不成为你的儿子，必不成为你的后裔，必是从你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他说了这个话以后，亚伯拉罕高不高兴？亚伯拉罕那会儿多少岁了？他八十六岁生的伊什玛利，你知道吧？啊，年纪好大了。他就回去和谁呢？和撒拉就问撒拉，说撒拉， 当然圣经没有了，我这是说的啊。说上帝又叫我们生孩子，他说了好几次了，他又叫我们生孩子，你怎么样，你还能不能生？撒拉说，我能不能生你还不知道，月经都没有了。真的，两个人砍人没有希望，你看见没有，人砍人满脸全是火车道，越看越没有希望，看自己也是没有希望，行将就木。谁就把他怎么样，把他拉到外面来，你看见没有，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弟兄姐妹，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你不要在家里边了，不要再看自己了，不要再看对方了，人看人没有希望，出来看天上。哇，弟兄姐妹，这是亚伯拉罕，如果叫我的话更没希望。主啊，天上星星是很多，那会儿没有污染，你知道吧，没有雾霾，满天星斗，星星在，但是我儿子在哪里？我们看的都是这个东西，但是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所以圣经里边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弟兄姐妹，我们看的是暂时的好处，我们看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放在我们手里，我们看的是暂时的利益。但是亚伯拉罕看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他看见星星的时候，他知道就有造星星的上帝，因为作品一定说明作者。当他看见星星的时候，上帝能造出星星来，他一样可以给我造出后代来。弟兄姐妹，这是他的信心。他在那会儿的时候，这信心还是很大，虽然他那会儿的时候已经年纪老迈。所以呢，当神有应许，也看了天上的星星之后呢，但是迟迟没有孩子的时候，人就开始想办法，对不对？人就开始想什么办法？想人的办法。弟兄姐妹啊，当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想人的办法，什么时候我们就是失败，什么时候我们就要产生患难，你知道吧？说到了十七章的时候，那个撒拉啊，那会儿叫撒莱，他没有改名字啊，他就说啊，给他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就是叫他和他的侍女生孩子嘛，对不对？啊，我的侍女，你和我的侍女同房，或许耶和华叫我不能生育，明明耶和华不能生育，你可求耶和华，他不，他求亚伯拉罕，他说我求求你和我的侍女，啊，或许我和他因他得的孩子，我可以折开我的羞耻。弟兄姐妹，你看人想办法。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也失败，亚伯拉罕应该怎么样，应该在这个时候应该什么，求问上帝，对不对？他也不去求问上帝，他应该听神的，但是他没有听神的，他听了谁的？听了撒拉的，听了撒莱的，听了太太的。弟兄姐妹啊，太太的话应该听，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应该听，你看什么时候，真的实实，你看有的时候神叫你说撒莱说的话你要听，但在这个时候你听了就错了。为什么？因为你和上帝的旨意相悖的。该听神的不听神的，他听了撒莱的话，就和那个夏甲同房，就生了谁了？伊什玛利，祸患无穷，一直到今天啊。所以说这个神，你看，但是神的旨意不变，人可以变，人可以想自己的办法，但是上帝的旨意永远不会变。啊，说到了十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那里讲到什么东西了？他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地上。”这会儿根本就没有后裔，就好像讲天方夜谭一样。他哪有孩子？但是在没有孩子情况下，神讲了一个事实，后来都是成为一个啊，我们知道，竟然都是历史啊，历史的事实啊。有服侍那地的人，那么就是下埃及啊，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在埃及四百年的受苦，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他们。后来他们必带着，你们必带着许多财富从那里出来。啊，果然，后来的时候，到了最后一灾的时候，啊， 以色列的那个埃及的百姓就把各种的家里边的啊金银财宝什么东西拿出来给了那个以色列人，叫以色列也怎么样？你们赶快走吧，你们再不走，我们就死绝了。啊，说这是预定。说到了十七章，神再次命令他的旨意啊，说神的旨意是永不变的。说亚伯拉罕年九十九岁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九十九岁能生孩子吗？弟兄姐妹，一百岁的人了，啊，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做完全的人，唯有在神的面前。你在穆罕默德面前能做完全人吗？你在释迦牟尼面前能做完全人吗？你在孔子面前能做完全人吗？他自己都不完全，对不对？你在人面前能做完全的人吗？弟兄姐妹，但是唯有在神的面前，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什么叫全能？凡事都能啊！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你要相信我的全能，你才能趋向完全啊！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伏伏在地，你看这会儿他还是有信心，九十九岁的时候还是有信心啊！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弟兄姐妹，做一国的父就不得了了，做多国的父啊！中国的好像近代的国父好像叫什么孙中山是吧？啊，那么多国的父，为什么多国的父呢？因为圣经里边说了一句话，说以信心为本的，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以信心为本的啊。说多国的父，你不要再叫亚伯兰啊，要叫亚伯拉罕啊，因为亚伯兰是荣耀之父，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我必是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后边的几句话真是铿锵有力啊！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他的约永不动摇，你看到没有？这个约是坚立的，亚伯拉罕的约一直到今天啊，做永远的约。什么叫永远的约？弟兄姐妹啊，就是上帝他在永恒里面，他创造了一段时间，在时间里面的永远，永恒里面没有永远。永恒里面不需要永远，因为它是没有时间，所以在时间里面的时候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约。这个约不是今天的约，今天的约是什么约？是在律法之下公平啊、平等的约。但是这个约是什么约？是血约，是血，他的血，用他的血和我们立约。弟兄姐妹，哇，上帝怎么还用血和我们立约？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小信，我们常常不信，但是神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立约。弟兄姐妹，他是创造的神啊，他是何等的爱我们。我把几个重要的，就是关于完全的人，把它找出来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做完全的人，使命记十八章十三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啊。弟兄姐妹啊，遵行上帝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啊！你要在神面前做完全的人，这个我已经解释了。所以你们要完全啊，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句话我年轻的时候，真是我很挣扎对这句话啊，因为什么呢？我说天父啊，我说主啊，我说你是何等的完全？你是天父，我们怎么能完全呢？弟兄姐妹啊，这句话真是对我打击也很大啊！我有时候心里很纠结，但是后来时候慢慢的我就开始明白。弟兄姐妹啊，因为他的完全，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完全。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我们信他的时候，他的义怎么样？成为我们的义。我们有义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良心不安，对不对？心里不好意思，说我们是蒙了恩的罪人。什么叫蒙了恩？外头有耶稣的义袍，里边有什么？其实里边还是我行我素。但是圣经讲到救恩的时候，它是双重的保证。圣经都是双重的保证，一个是当我们信耶稣有外面的义，他是代罪的羔羊，他是神的羔羊，他不是世上的羔羊，他是神的羔羊。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的罪归向他，他的义归向我们。外面有耶稣的义，里面有圣灵的内住。我们一生要怎么样？要在圣灵的归正之下，感动之下， 不断的改变自己，以至于使我们里边的人和外边的衣袍相称，要和得救的功夫相称。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今天活到地上的时候，我们都是双面人生，对不对？我们到教会里边来，早晨的时候我就啊，有一次我打电话，那边就打电话的时候那边就露出来了，我一听我就知道他家里边在吵架的那个地方啊，在吵架啊，你太不是个东西了，你不是个东西啊，在吵的时候我要去聚会了啊，他要去聚会了啊，到了教会里边来以后，哎，弟兄姐妹感谢主啊，马上就成了另外一个一副模样。说弟兄姐妹啊，真的，我们应该是天天的基督徒，是不是？我们不应该是哪一个地方的基督徒，我们是时时处处的基督徒。我们不再活双面人生，不再活多面人生。我们表里是一致的人，我们是啊，是一个心怀坦荡的人，这是上帝所喜欢的。到了时候，我们怎么样？里边的生命和外边的得救的功夫相称。那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哪去了？哪去了？不敢说是不是？怕死？我们是先死而后生的信仰啊！所以说，《格林多前书》二章第六节，然而在完全人当中，我们也讲什么？讲智慧。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们是有智慧的基督徒。我们不是软弱的基督徒，你说软弱吗？耶稣基督虽然他活得像温柔良善，但是他上十字架没有比他再坚强的。基督徒难道没有两把骨头吗？如果没有两把骨头，在中国你能当基督徒吗？弟兄姐妹，在美国也是一样，对不对？在中国是硬逼迫，在美国是软逼迫。今天的科技发展到一个地步，是科技时代，超科技时代，以后人大概吃饭这个嘴都不用动了，就用机器给你搞了，飞船上天，人可以上天，可以下海，但是上厕所不知道了，你看见没有？当你的科技发展到一个地步，你道德反而没有底线了。但是我们是讲智慧的，兄弟们，我们需要平衡我们的信仰，平衡我们的信仰。腓立比书三章第十五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的人，总要有存这样的心。什么样的心呢？雅各书三章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若没有过失，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也能够勒出自己的全身。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从早晨到现在我们说了多少话了？有没有一句话没说的？弟兄姐妹啊，一个完全的人是从小事上做起的，话语上。真的，有什么时候我们的话语能够管住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话语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凡是有利于弟兄姐妹生命成长的话，我们多说。凡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愿意指责别人，我们怕别人我指责他是一个弟兄就专门愿意指责，我说你不要用指责的话语，我说用鼓励的话语好不好？他说我不指责那行吗？他说这样他会骄傲的。他说，我说当你说他骄傲的时候，你骄傲了没有？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知道我们的舌头要勒住舌头，就等于勒住全身。一个完全的人是从生活的细节是从生活的细节，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使人受益处。弟兄姐妹啊，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你对在这个人上行的用的你的这个办法和在别人上用的办法就不一样，有的能行得通，有的行不通。需要什么？需要有智慧，需要我们干什么？在话语上我们能够善于倾听别人的难处，以至于使我们能够解决别人的难处啊。第二个，守约行道必蒙福啊。那么又说了，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弟兄姐妹， 旧约他要干什么？这个约要放在你的身上啊，和你的后裔必是，这是我的约，我与你的所有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和你后裔所立的约。男子受割礼，今天非洲有很多地方是女人受割礼，这完全是违背圣经的，都是。他叫受割礼干什么？这个割礼本来是一个条文，但是既然要这个割礼，这个约什么要立在你的身上，要你是独居的民，是分别为圣、单单归他的。为什么要在男人身上受这个割礼？因为男人这个地方容易犯罪，你知道吧？这个我不是在这我乱解经，因为哥罗西书讲的非常的清楚啊，我们可以往后看。我们一起来念这两段话，预备起。只有守约才能持守正直，唯有全能的神才能叫人完全。行割礼乃是要以色列人与圣人分别为圣，单单的归给神啊。弟兄姐妹，上帝和我们立约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知道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的愁苦必然加增啊，所以你要干什么？要守约持守正直啊，这样怎么样你才能够趋向完全啊，趋向完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你看到没有，是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即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啊，特别要注意留意是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并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哦，弟兄姐妹啊，旧约的割礼就是新约的受洗，你看见没有？割礼一生只有一次，受洗也一生只有一次。割礼受割礼，你单单归于上帝；你受洗怎么样？你归于基督。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你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与我们知道和受洗的时候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也同复活啊，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这个复活叫从死里复活的功用是神的功用，不是人的。今天很多人在讨论啊，什么一死得救、永远得救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些话都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叫你得救的不是你自己。你只觉得我自己是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我需要耶稣。但是他叫你复活，这个功用是上帝的，他就赐给你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他的儿女。弟兄姐妹，你成为他的儿女，本来你是我们是撒旦的差役，这个世上没有第三条路走，你不是在撒旦的手底下，你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本来是撒旦的差役，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他就赐给我们权柄，这个权柄是他给的，功用，你看到没有？权柄是他给的，我们成了什么？神的儿女。我们的地位是神的儿女，啊，我们啊，我们的人生的价值也不在地上。第二姐妹啊，还是这句话：老王的儿子像老王，对不对？老王的儿子像老李，对不对？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像不像耶稣？不像是吧？很多时候露出了那个狼的样子来，还是啊，经常的出现那种啊，完全不是那种温柔良善的样子。但是一开始不像，但是慢慢的在神的圣灵的规正之下，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就越来越什么？与基督同埋葬。这个同埋葬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什么？一生的。一生的，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悔改，以至于我们怎么样，越长越像谁？越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所以这个前面啊，我们知道，得救的根基是稳固的啊，得救的根基是稳固的。第三个就是人心有限，神无限啊，人的信心有限，神无限啊。你看呢，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到底一样夫妻两信心，这两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啊？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拉不可再叫撒拉，撒来，她的名字又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叫她从你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要做你要她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哇，这个地方亚伯拉罕也匍匐在地了，匍匐在地干什么？笑了，他也笑了，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就匍匐在地喜笑，心里说，你看男人是心里说，女人可能就是自然自语。圣经讲的，我给你好好看圣经啊，圣经是个活的书，你知道吧，它不是个死的书啊。亚伯拉罕就匍匐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你看看自己没有希望，看对方更没有希望，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就对神说，但愿以示玛利活在你的面前，因为他86岁生了以示玛利，用了人的办法。神13年不和他说话，到了99岁的时候不得不说话的时候，神和他说话。他这时候说但愿以示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从肉体上讲，以示玛利确实是亚伯拉罕生的，但是他不是应许生的。亚伯拉罕从人意上生，最早生出个以示玛利来，但是从应许生，我跟你说，靠他自己永远生不出来。所以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但愿以示玛利。”他那会儿99，他不知道100岁要生孩子。他说：“他99岁的时候，他说但愿以示玛利，我这还有一个。”谁说？这个不能成为你的后裔，必须是谁从撒拉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他说，至于以示玛利，我因你的缘故，我也必赐福给他，使他成为大国，极其强盛。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了今天的事，弟兄姐妹，你知道吧？我们以为路加福音，当耶稣说，当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是夏天近了。我们以为各样的树是其他的民族，其实 no， 不是。为什么？因为起初的时候，神只是和亚伯拉罕立约，和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从肉体生出一个以示玛利来，从应许生出一个以撒来。因为他和亚伯拉罕立约，各样的树其实是指到谁？是指到以示玛利。我们知道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人复国，不可能复国的时候他复国了。就在他复国的前前后后，阿拉伯人，我们知道阿拉伯人就是以示玛利的后代。为什么呢？因为他住在众兄弟的东面，众兄弟的东面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的东面，东面什么？几乎都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在1948年在这个以色列复国之前的时候，他穷得不能再穷了，这个地方他是游牧民族，所以他的这个虽然他有几次的征战，但是呢都没有和今天一样。他很穷，生孩子死很多，他很能生，但是成活率很低。但是当1948年为首，当以色列人复国的时候，在这前天后，他们就发现地下怎么样？突然发现地下有石油啊！他们就暴富。你知道今天的阿拉伯国家的生育率是很高的，而且它的成活率也非常高。为什么？它的医疗都是免费的，你知道吧？它很有钱。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是夏天近了，耶稣快来了。这都是预兆，弟兄姐妹。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这个上。但愿以示玛利活在你面前的时候，他说这句话，神因着他和亚伯拉罕立的约，他仍然赐福给以示玛利。这就是我们神办事的法则。虽然你做错了，但是我因着和你立约，我也必赐福给他。可是你的应许的和你的非应许的在那征战，这就是现实啊，这就是现实。我已经讲过了啊。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一看见就自然晓得夏天近了。那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时代没有过去，这些时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啊！这个时代什么时代？就是以色列人复国这个时代。以色列人复国到今天多少年了，弟兄姐妹？多少年了？68年了，是吧？70年算一个时代的话，还有几年了？你说你是异端，是不是？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我跟你讲，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年代你可要晓得点，我跟你讲，不然的话你惊醒什么？如果真的70年耶稣要来的话，你说湾区哪个地方房子你买不买了啊？就啊，当然我不是说啊建议你不去买房子啊，不去你不去上学，不去那个什么，我是告诉你，你要做一个警醒的使女啊。当然了，身体强壮的可以到80岁，是不是80年再来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不能不说这句话，叫弟兄姐妹怎么样警醒起来。因为耶稣做的最后一个比喻就是马太福音第25章那十个童女的比喻，5个聪明的，5个愚拙的，所以我们哪一个都像那个聪明的童女，预备什么游在器皿里，受圣灵的感动，归正自己，来成为一个警醒的人。神给亚伯兰啊荣耀之父改名啊，亚伯拉罕多国之父啊，神给撒莱啊公主改名为撒拉，就是王后啊，王后公主当然不能生孩子了，到了王后就开始生孩子了，改名字说明他们与神有了更深更亲切亲密的关系啊。耶稣也经常给改名字，是不是？彼得改没改名字啊？改名字啊，利子也改名字，对不对？约翰啊，保罗也要改名字啊。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都要怎么样？一个重新的开始啊，一个新的开始。我这里呢，我把几个笑呢放在一起啊，就大家看一看啊。世界上有个电影叫汤沃虎是吧？叫点秋香是吧？啊，三笑姻缘啊，这里讲了四笑啊。创世纪17章17节，亚伯拉罕就夫妇在地喜笑，当然他是苦笑了啊，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那么18章12节，撒拉心里暗笑啊，我说的可能叫怪怪的笑吧啊，说我极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那么创世纪21章5到6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谁使我喜笑，这是心里这是开怀的笑啊，那种由衷的笑啊，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啊。这会儿他100岁生孩亚伯拉罕100岁生孩子。21章第9节也有一个笑啊，就是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这个是细笑啊，这个有点耍笑。那会儿他已经是17、18岁了，那么那个伊撒呢可能也就是3、4岁的样子。伊撒从小就怎么样，挺憨厚的啊，很老实，说他怎么样就耍笑啊，他耍笑他说撒拉看见了，撒拉看见就说什么，就和亚伯拉罕说把这个啊侍女这个儿子能和我儿子能够啊分财产吗？把他赶出去。亚伯拉罕就非常纠结，你知道吧，这你不管怎么样，一直夫妻百日恩，这个孩子已经在家里长这么大了啊，最起码结了婚再走，咱们的话说对不对？但是呢他祷告上帝的时候，神说什么？马上把他赶出去，你要听撒拉的话，你看没有？这时候就要听了啊，该听的时候就要听，你要听撒拉的话，把他赶出去。我当时就想，我说主啊，你不是弱势群体的神吗？你不是孤儿寡妇的神吗？你怎么也做这样事？我心里边有点也是很那个，但是后来的时候慢慢的就明白，你知道若当时的时候那个情况非常危急，什么危急呢？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两个人都年老了，年纪老了，而伊什玛利那会儿才10几岁，伊什玛利脾气，他这个人他的性格像什么一样？圣经说像野驴一样，那野驴厉害了，对不对？那个伊撒呢，动不动就让，他让井，你看让一口井，让两口井，他的让啊，他是很有深度的一个生命。而亚伯拉罕和那个他们都老了，那么那个夏甲才多大岁？当然夏甲可能就40岁50岁，如果照着人生的这个年纪啊，老的先走的话，亚伯拉罕和撒拉走了以后，死了以后，这个财产剩谁的了？一定是野驴的，对不对？啊，所以圣灵就感动他，赶快的照着那个谁的话做，听他的话。其实分开很好吗？分开有什么不好呢？啊，为什么非要在一起呢？啊， 所以说这个习孝啊，这是四孝。连番应许得为戒，考验信心勇于劝，名字更改衰微我，为主而活要踊跃。对影凋零徒奈何，圣言在心也软弱。老己福利百岁俗，期盼如同水看月。在身岂有祸难过，日期满足定当夺。心智操练更着硕，靠主敢唱复活歌。百姓世代当守约，男子心里八日歌。第八日新歌里他的神的特别的恩典啊。家生外埋都照做，分别为圣归天国啊！所有的人都要受割礼啊！为什么呢？要单单的归给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神他要考验我们的信心，他不是折磨我们，弟兄姐妹，他乃是怎么样叫我们身心得以提升，叫我们在不能做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他是全能的神啊！当在人生没有指望的时候，我们知道只要是他的应许，必定安定在天啊！弟兄姐妹，真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坎儿不能过，我们家每个家庭都可能都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困难，我们的一些软弱，我们交给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他一定叫他的恩典大于我们的信心。愿他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丰盛的神。主啊，我们常常我们用我们的狭窄的量器，主啊，去度量你。但是啊，主，你是全能的神，你知道我们人算不得什么，你要知道我们人的信心需要提升，你天天盼望我们能够越活越像你。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也与我们三谷基督徒会堂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使我们在每天在你的话语里面，在你在的教导里面，使我们能够成长，使我们能够越活越有你的样式，使我们能够使你的名大得荣耀。这样的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